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到我们的科判表112页，最后一段，这个有关《楞严经》《楞严咒》这些段落，就说到对众生呢，能够救护灾难，另外能够铸成道业，能够远离杂趣，就是要修行愿楞严咒，那有所帮助，不会堕在其他各道。最后就是长生佛前，这一段是啊，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诸众生，众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于此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刹俱，同处熏修，永无分散。这一单就说明到，我们只要能够读诵，或者是写，或者是带在身上，或者是藏在家里，那么每一节都不会生在贫穷下贱不好的地方。这些众生纵然他自身没有培养什么福德因缘，但是呢，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都会跟这个人在恒河沙阿僧祇劫都跟诸佛同生一处，有无量的功德，像恶叉聚一样。恶叉聚是一种果子植物，这个植物是三果一地，也就代表了心佛众生啊，佛跟众生跟心都在一起，同处熏修，永无分散。这是讲到啊，跟身在跟佛同时，在后面继续，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有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戒者自成斋戒。就是即使破了戒的人啊，这个戒呢又可以重新啊清净，没有得戒的啊能够得戒，不清净的令他清净，没有智慧让他有智慧，不清净的很快就得到清净，不持斋戒也就自然而然会持受斋戒。这是这一段这个楞严咒的殊胜。下面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设犯境界，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重金饮酒，实但五心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色着不净，破壁衣服，一心一度悉得清净， 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所造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诵此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杀聚，悉皆灭除，更无毫法。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为，即忏悔，若能诵读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处，庄宅圆馆，如是基业，由汤消雪，不久皆得无生物，无生人。这一段就是在说明啊，持此咒如果是犯了境界，包含了是所谓的啊大乘四十八轻啊十重等等各种戒律，那么持咒后啊所破的这些戒罪呢，不管它是轻戒重戒，都会消灭掉消失。纵然是饮酒或者是食那个五辛啊，就是葱蒜酒啊等等的种种不净啊，那么一切诸佛菩萨还有金刚天仙鬼神也不会归咎他的过错，甚至于他所啊着不净破壁的衣服啊，一行一住，就是一切的行为，一切所安住的地方，系统清净，众不坐坛，就是即使不去把这个楞严咒的坛啊入这个道场，不做这些头陀恨，只要诵了这个咒，就好像入坛，他的功德也没有差别。如果造了是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的四气八气，所谓四气八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表解，大家可以参考的134页。四气就是杀盗淫妄，八气再加上妄畜入腹髓啊，这比丘尼加了四个。这个气的意思就属于波罗夷戒啊，犯了这个罪就是永弃佛法之外。那除了杀盗淫妄以外，根本大戒再加上有啊触摸戒这一类的，或者负重罪啊，或者是谁啊，就是不得跟大僧供给的衣食或者供住等等的这些罪，都可以作为八气，诵了这个咒，这些重业就好像猛风吹散杀聚，也都消除，更无毫发。再接下来，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 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此咒，身上带此，若安住处，庄宅园馆，如是基业由堂消雪。或者是无始劫来了啊，所有一切的轻重罪障，从前世还没有忏悔，如果能够读诵书写这个咒，带在身上啊，做或者是放在住处、家里、庄园、庄宅园馆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些积的累积的罪业呢，也都能够消除。不久皆得悟无生忍。好，以上是讲到诸罪的消灭，再下来是讲到嗔罪怨求。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自心意念施咒，或者能身上带此悉达多般达罗者，就是这个咒，便生福德智慧的男女。如果要求长命的话，积得长命，要求得好的果报，也很快的就会圆满啊，生命设立亦复如此，身体啊，这个身体的状况也是如此的。命中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间，何况杂行。命中之后也都会十方国随意往生，再下来是求国土啊，这个来显各个国土来显他的利益。阿难，若诸国土周县聚落，饥荒极易，祸覆刀兵，贼难斗争，兼于一切恶难之地。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地球暖化，这些灾难越来越多啊，地震啊，啊，也能报上啊，像阿根廷啊、南美啦，或者是啊世界各地，这个饥荒、起义、刀兵等等的灾难越来越多，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啊，灾难减少，不断会产生，整个人类的一个社会啊，像庄子讲的，往而不返。姑且不论这些急难，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的学生辈啊，他们也很多不少是研究学术，做学术研究来教书，他们的压力，并不是因为已经完成学业以后就没有事了啊，他们还有很多生活的压力，学术那个要求，还有学生呢也大不如前，学习没有成就感啊，这个劳瘁，哎，心不安，与日俱增，并不是好像熬出媳妇熬成婆很好过，他们有他们的烦恼，他们的问题。现在的青少年也有青少年的问题，他们就上网啊，其实活得蛮空虚的，还不如我们以前没有网络时代那种还比较充实一点，活得还比较有方向，比较扎实啊，人情之间也都比较啊，还有人情味，老一辈的啊 像我们的年龄层呢还很多，朋友之间年轻的越来谈话也没有什么内容了啊，讲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谈送日，打发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的，说了难听，有的是煎熬，有的过得很无聊，每天就在电脑前面，变成宅男宅女，他的朋友就是电脑，腰酸背痛，很多的问题啊也都产生了，一些的病痛都慢慢的年龄层降，所以看起来也是蛮难过的。我们这些年轻辈的不到野外去了，我们看到野外的都是中老年人啊，年轻人大概不会去这种地方，所以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些不是，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灾难所在，也非常可惜。就像我们当初的学佛，大部分都是年轻辈，现在倒是中老年，年轻人到哪去了呢？他们也不会过得更自在啊，更有方向。将来他们年纪老了怎么办？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一些事情。其实这是很多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一些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不是区域性的问题，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像我们这一辈呢，即使上网电脑和大概得其一不会得其害，我们要看都是那些有意义的，不会去看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在佛经里面啊也常写到这一类的恶难，不只是这些我们所看见的有那些恶难，还有一些是心灵上的、生活上的很多的恶难。好，我们再看下面，写此神咒安成四门，并诸肢体或托者上，把这个咒写在城门的四门。当然这个是古时候有城门，现在没有城门了啊，或者是门，我们一般的门，或者肢体就是清净的佛刹，或者是托者就是旗子啊，翻旗上，立即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施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个生配，或各个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消灭。好，你看后面，那么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说这个楞严咒，当然一个经一个咒，咒是经的一个精华所在，它代表的是无限的福德智慧，所以它的力量是很大，所以有经所在的代表的不仅是佛菩萨所在的护持，也代表一些祥和跟众生的福报都在里头。那我们看后面，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啊，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盈，造树安乐，就是我们所谓的风调雨顺。那我们讲的这些是有形的，还有的就是这些天龙啊，我们所看不见的，他们也都护持佛法，护持人类啊， 否则人类福报没有了，那些精灵恶鬼就慢慢出现了。人类吉祥向善啊，信佛，这些天龙护法呢也跟着就护持了。这个是气类相感，好像易经说了同名相照，同气相投，像唐太宗出来了都是贤君圣相。如果是一个那些这个昏庸的皇帝，那都是些昏君，也就有那些小人啊，什么弑兄极恶也跟着出来了啊，类似这样子的。好，下面亦能亦复能正一切恶行，随邦变怪，灾障无起，人无恨药，扭懈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噩梦。前面讲的是照明的丰乐，这个就是说气类相感啊，因为这样子那些一切的恶行不好的变怪的灾难不起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灾难起，也代表人心向善心每下愈况，互为因果了，值得我们去怜悯啊，反思的。再看后面，阿难是娑婆界有84000灾变恶行，28大恶行，而为上首，复有8大恶行，以为其主，作种种行，出现事实，人生众生种种的灾异。这个讲我们娑婆世界，讲到这个恶行，当然也就代表了有灾难就有恶行，也就有厄运出现了。这就我们刚刚所讲的气类相感而产生的这些灾异。所以讲到这边呢，在汉代董仲舒那个时候，那些经文家，这个经学家，经就是五经，这个经有经，今天的经，有古文家，经文家像董仲舒呢，他们就讲阴阳灾异啊，有地震啊，有天象的变化，那么就上书皇帝说这个天星示警，来警告皇帝，皇帝要天子的，所以要顺天应人，所以就要修行啊，修身反省自己有什么不得之事啊，失德之事，要改正，要趋吉避凶啊，这就是阴阳灾异啊。他们特别讲这个阴阳五行。那么就像汉光武啊，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伪书了，说他是刘秀为天子，后来果然他就当了天子了。那么这个是在所谓的天人相应这样的一个啊五德始终啊，那古时候儒家讲天人合一呢，往往就谈到天灾人祸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有点哲学背景的。那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天子是最高，古时候天子没人能管，所以就这些读书人呢，大臣呢，就借着天象示警来做示警，来啊，不像我们现在有议会啊，有民意啊，那么来制衡，所以就假传天的意志。所以我们说奉天承运，对不对？都用这么几句话， 皇帝诏曰这么几句话啊，所以有阴阳灾异之说，哎，都是用心良苦，哎，所以这是一种是，哎，一种说法。有一个就是说，确实天灾人祸是有关系的，那变成一种哲学思想。那从这个讲到我们谈到这边呢，佛家那更是要谈到一切唯心了。众生的心啊不好，就感召啊那些不祥的事情；众生的心向善，就感召祥瑞啊，这都是跟唯心有关系的。但是在这些有灾难之中呢，当然佛法也是要度化这些众生，即使有灾难，佛法并不会放弃。所以这佛法的重要性呢，就在这个地方来显现，希望众生能够向善，否则就会有这些事情。就跟人生病一样，人为什么生病啊？身体没有好好养，吃的不对，起居饮食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身体生病，生病就是在警告提醒，类似这样的意思了。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谈到这些灾变。所以这个就是那看后面呢，由此咒地悉皆消灭，十二由旬成劫界定，诸恶灾祥永不能入。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强调这个咒的重要性，让那个素圣在此地。下面做个小结：是故如来宣示此咒，与未来是保护初学，助修行者入三摩地，身心泰然，得大安稳。啊，这是说明修行人啊，保护这些初学的，能够入三摩地，身心泰然。看到这个身心泰然，这几个谈何容易？我们人能够啊无病无恙，身心泰然，那就是很大的福报。下面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恨宿殃旧业尘灾来相恼害。那么因为这个咒，这个诸魔鬼神无始来啊，那我们也不晓得有多少冤恨宿殃旧业以前的债，但是有了这个咒都可以那个不会来恼害。如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是诸修行者，依我坛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奉清净身，持此咒心不生疑悔。如及众生，就是讲阿难，众中的有学人，有学人是指无学的阿罗汉以下的三果以下的众生，还有未来世这些修行者，能够依我这个坛场如法持戒啊，那么就会奉所受的这些戒主跟所碰的清净身啊，持这个咒都不会疑悔。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补充一句了， 我们不论有没有词，过去式有没有词奏，我们可以从有一个来看。佛教有正定句，有不定句，有邪定句。所谓邪定句，就是他听了各种法门，不管佛法什么教什么宗，或者是外道什么，很容易像露水倒心，一吹就散。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论即使是不是很精进啊，很懈怠，但是能够听闻佛法，或者像楞严经这种，能够就能够始终相信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跟这个法门、跟正法、跟正定句是相应的了。这个智慧啊，福报就不容易了。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可是仔细想想来，也不就是不生疑悔，疑就是怀疑，悔就是后悔，常常还会觉得怀疑，还觉得我值得吗？就是悔，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呢，也可以算是很庆幸啊。这个下面，世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呢、啊，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啊，就是说，这个善男子啊，善当然此地指的有善根、善根福德因缘。比如说《金刚经》常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不是指一般的善男信女，善者是具有福德智慧因缘的男子、女子叫善啊，不是一般。所以此善男与此父母所生之身呢啊，都会心通十方如来，就是十方如来所讲的，就好像心开意解一样的，否则就是佛就妄语了。所以我们读《金刚经》，我刚刚讲这句话，说，我们读《金刚经》受持，不是一佛、二佛、三佛所种的善根福德因缘呢？看起来读《金刚经》好容易。但是你只要能够读诵持诵，那个福德因缘那是不得了，因为它是跟啊甚深微妙的无上法是相应的啊，值得庆幸。所以此地也讲啊，不得心通十方如来的这些所说的法，那佛就是妄语啊，这跟《金刚经》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好，下面说是语把这个话讲完了，那会中有无量的百千金刚，这些都是无形。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拜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我们譬如说啊，持守五戒，持一个戒五个护法神，现在当个什么领袖的，有个什么随护、前呼后拥，那都是有心的。但是持五戒呢，那是无形的。所以这些是无形的百千金刚，也是会啊来加以当随护一样的来保护这个修菩提的这些菩萨，那是多荣耀的事情。尔时梵王大梵天的，并天地是第四天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拜佛言：“ 谁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进行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就像这些天人啊，也同时跟佛拍胸脯说，像这样的修学的善人，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保护他，令其所作如愿。还有无量夜叉大将、诸罗刹王啊、福山那王啊，这是一种恶鬼啊，鸠盘茶王，这里面佛经里面有些鸠盘茶，也有些鸠盘图，就是茶再加一横，应该是鸠盘图啊，两个都有啊，鸠盘图。毗舍遮王也都是一些夜魅鬼，毗那耶加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金刚天人跟一切八部天，等于类似天龙八部，也都会护持。还有无量日月天子、雨师、云师、雷师并雷电伯等，年岁巡观诸星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这些啊，雨啦、风啦、云啦、雷呀、都有他的，好像他们啊的主导的，管雨的叫雨师，管云的叫云师，还有呢就是巡巡各地的，比如四大天王就是保护我们南瞻，我们这个四大部洲的，也就是啊巡岁官监察善恶的这些官，也都负责保护世人。下面富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情、万物、精奇，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与如来前同时击肘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那就是包含了天神地起，以至于说无色界天全部都跟佛保证拥护这个修行人得成菩提。下面尔时八万四千诺由他，诺由他是无量数了，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众大会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那像此还有八万四千无量无数恒河沙的啊，金刚藏菩萨也都跟佛做保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修行大乘佛法发菩提心的人啊，那他不仅是啊诸佛所护佑，甚至于下至于天龙八部啊，天神地起啊，以至于说各个菩萨啊都要护持他修行正，远离魔障，那是多么的有意义的事情，值得珍惜的。下面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急于精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途中，常当随从，
侍卫之人，众议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众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三人，时游寻外，浮皮发心，乐修禅者。这边说这个修心求镇定人，他们在道场以至于在日常啊生活，甚至于他们不是很专心，只是散心的修行的，所以游戏聚落，我们还是会随从四位此人啊，就可见这个修这个法门助阵，众令是魔王向大自在天，大自在天这个欲界有欲界的顶天，他化自在天，以至于色界的顶天，这些顶天呢，为什么叫他们是魔王呢？因为我们要出欲界的时候，我们有欲，欲是我们的魔障，可是当这个人离欲没有欲的时候，要离开欲界，那欲界的天的天王他就要障碍你。同样的，在色界的大自在天他也有天王，你要脱离色界了，他也要障碍你。就像说我们在台湾在这里怎么走没有事情，你要出离台湾的时候，你要过关卡，关卡就要有验证，你可不可以出去，那就好像是一个障碍考验。所以你有欲的人，欲本身就是一个魔，可你要离开欲的时候呢，是个欲界天的魔王叫障碍你，不会让你出去，同样设计也是一样。所以这边谈到啊，出三界有三界的障碍，所以他说祝你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啊，他要来想要有隙可乘啊，把你牵扯住，那也没有办法得逞。就是那些小鬼神呢，离开这个善人在十游行之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就是远远的在石游寻以外，不敢接近他。这就是我记得上次曾经引用了一个小说的故事，记得不晓得是不是叶维草堂笔记了啊，那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在晚上读书，那么突然旁边多了一个人，他吓一大跳，旁边一个人，他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鬼，他说你来干嘛啊，哦，我要抓你，他说你怎么可以进到我身旁边，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我们鬼神呢，看人是看他的气，大富的人他的气是红色的，我们不敢接近，大贵的人是紫色的，正人君子是白色的，我们更得远远的，好像看了阳光一样，可是恶人呢黑色的，哎，我们就敢戏弄他，调戏他，揶揄他。他说我放什么光，他说你放昏暗的光，日子不久，他说我读的是圣贤书，那你读的书没有用啊，你只是为了猎取功名啊，不是修身养性，你读那书怎么用，你还有三天寿命，三天以后我来取你的性命啊，那鬼就走了，走了以后他读这个正气歌，读这些，他觉得哎，他觉得就圣贤书，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啊，要而今而后恕己无愧才行啊，没有，很忏悔他以前读书只是猎取功名，
就三天以后，那鬼来了，就是远远的。哎，相公，好自为之，你身上已经放白光，我不敢接近你。这个笔记小说，人家说，揶揄那些读书人，只想猎取功名的。可是这里面倒很有启发性，哎，我就想到这边了，在实游行外，他不敢。啊，哎，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你正人君子，他不怕。就像说，这个竹林七贤有个叫嵇康，嵇康曾有一个事情啊。有一次他也是读书，突然旁边一个很大的好像是鬼，我们听到鬼，大家都是很害怕的。可以知道嵇康怎么做呢？嵇康就把那灯灭掉，他把灯灭掉。我们看到鬼应该说，把灯点大点亮一点，他把它灭掉。他说了几个字：“持与鬼争光，我不跟你争光。”鬼怕他，正人君子，还有正气，不怕鬼啊。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唐朝的一位名臣，叫做狄仁杰。据说唐朝宫廷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年轻人都被一些女性所诱惑。这哪来的那个女性呢？这女性据说都是花妖所变化的。有人就问这些花精啊，花有花精，你为什么不去揶揄那个诱惑那个狄仁杰呢？他说，那个花精就说，狄仁杰正人君子，吾辈不敢接近他。狄仁杰从读秀才的时候就是正人君子，所以像武则天，他杀了很多人，他不敢杀狄仁杰，重用狄仁杰。啊，狄仁杰虽然也受了冤枉，后来得到平反。那我们读这些故事呢，再来看看佛经啊，啊，那么也应该有所联想。所以这边讲，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啊，若来侵扰世善人者，我以宝除陨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这就是啊，这些护持佛法，不让魔人扰乱这些佛修行者，恒令世人如愿。那么到此可以说呢，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时间也到，就稍微休息啊。